OK， 我们先开始好了哈。我想其他的弟兄姐妹慢慢的会进来，那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哈。这个我们中国人可以好多次来说新年快乐。好，我们先今天要讲的是倾听神的声音。那我们开始以前，我们也先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先来安静一下，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爸天父，赞美你，敬拜你，主啊，愿你自己今天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给我们启示，主啊，因为你自己已经告诉我们，我们里面自有那恩高的教训来教训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愿你今天自己的圣灵来向我们开启，主啊，让我们来学习怎么倾听你的声音，并且帮助我们去面对，主啊，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拦阻跟你交通，能够明白你心的那些拦阻，求你今天也来向我们光照，主啊，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愿意听从你的声音，我们愿意紧紧的来跟随你，我们必须愿意付出一些代价，我们必须愿意排除一些会造成我们之间沟通上有拦阻的那些因素，我们愿意能够放下去。主，愿你自己今天就要来向我们明明白白的开启，也让我们学习做一个有耳就能听的人。主啊，因为当我们的耳朵是 sharp 的，当我们的灵觉是敏锐的时候，主，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容易颠簸。主啊，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容易就看见亮光的指引。主啊，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就行在你的道中。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爱我们的天父，你愿意你自己把你最清楚的旨意向每一个你所爱的孩子来开启来显明，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现在先很快的呢，先来讲一下，就是说今天讲这个倾听神的声音，其实就是也可以说就是明白神的旨意了，那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敢讲说他100%都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但是这是一个慢慢学习操作的过程，我们慢慢去学习去捉摸去了解，那我们待会会讲到很多的地方怎么样去捉摸，然后也会有一些实际的见证，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自己一定都有你们自己的见证，那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希望你来分享，如果今天这堂课时间不够，没有时间你跟我们分享的话，也许我们待会有讨论问题或者是作业问题，我们回去可以把它写出来，然后我们最后有一堂课是所有同学要来分享自己的学习所得，那你也可以把你的见证在那最后那堂课的时候来提出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来交通，那我们先来很快的，因为今天的讲义很多，所以有一些讲义我就会用跳过去，可能回家自己去看就可以了。那我们因为后面的时间会比较紧凑，要讲一些实际的跟神倾听神的声音的一些原则，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可能会用就是又走一遍的就好了，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来讲的就是说我们在跟神沟通的时候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那我们这个可以很快的走一遍，比如说他这边讲到说像希腊神官 的观点就是说神是从远处来观看这个世界的，来搅动世界的，所以人的问题跟他无关，所以这个神跟人的两个境界是分开的。那第二个是这种泛灵神官，好像神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他管理了一些灵界的事情，可是他是一个到处游走的精灵，所以他跟人的关系也不是很有 relationship。那第三个是那种阿拉丁的神官，就是他说呢神是要受人操纵吩咐的一个仆人一样，是随时你需要他，你 rub 一下这个灯，他就人要到你这边来。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出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一直强调神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我们不愿意去提罪的问题跟神怎么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很多我们现在发现很多传福音到后来，你有没有发现小组里面有些人刚受洗没多久就发生，比如说先生失业他就不要来小组，那是因为神都没有在帮助我，怎么我一受洗反而发生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落入到这个阿拉丁的神观里面去，他觉得神就是给祝福，而且这个祝福是他要的那种祝福，所以当这个期望没有达到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神不是一个神，那其实这样的态度是把神当成仆人在吩咐他。那还有第四种是一种急难神官，就是说我遇到了危急问题的时候呢，神才会出现，只要我平安无事的时候，神跟我也是没关系的。那第五种也是中国人很容易落入的一种神官，叫善行神官，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乖孩子，如果你很努力的服侍神，你都很有好的表现，你都也十一奉献什么什么，你都该做的你都做了，那么神呢才会向你显现说话，如果你不是一个乖孩子的话呢，神是不会理你的，那所以这种也是一种善行神官，就是靠行为的，
这个也不是我们圣经所讲的。那第六种呢，就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呢？我们跟神呢有父子的关系，我们有兄弟的关系，我们有君臣的关系，我们有主仆的关系，我们有朋友的关系，我们跟耶稣是亲密的爱人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沟通之间是一个维持这个关系的必要条件。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几个神观当中最后一个就是从神来启示的是一种 relationship。 所以你因为有 relationship， 沟通就成为必要的条件，所以不是单向，所以一定是双向的沟通哈。这是维持人际关系，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跟管道。那我们再来很快的看几节经文，那这个经节我们不 go detail 了，就是圣经上怎么说，神跟神三位一体的神，他们自己之间是有沟通的。那当然神跟人之间也会有沟通，这个只是一个圣经的 foundation， 让我们知道说神是说话的神哈。比如说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跟三章二十二节，这里面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他有说我们，他们自己彼此之间说话，说我们来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哈。然后呢，路加这边我写错了，应该是马太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哈。马太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这边是在耶稣哈那个要出来这个 public 这个服事的时候，他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有没有？然后他从水上来的时候，天开了，然后同时间天父有没有向众人说话，也向耶稣说话，这个是我的爱子，你们要我所喜悦的，你们都要听从他。所以在这个时候圣灵也同时降临，所以这三位一体的神同时间在那边彼此沟通，来印证来 vindicate 耶稣基督的服事哈。然后第三个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这边，那这边是讲到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以前，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跟天父说，父啊，可不可以请你把这个杯拿走，把救我脱离这个时刻。可是天父这时候就耶稣说，可不可以救我脱离这个时刻，但是呢我原是为这个时刻而来的，那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然后他一祷告完毕之后呢，天又有声音下来，就是天父又开始对这个耶稣讲话，就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了，我还要再荣耀我的名。好，所以这个时候也是看到天父、耶稣跟圣灵之间，他们之间都是有很活泼的交通跟沟通的。那么呢，我们人跟神之间呢，那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一定就是有这个 speech， 有这个 communication 的 ability。所以呢，神跟人的沟通不是有或没有的问题，所以不要去想说，到底神会不会跟人讲话。不是有或没有的问题，是你听得见听不见的问题，是我们人有没有去听得到的问题，而不是有没有沟通的问题哈。那我们下面来看几个重点，也是一样，创世纪三章八节到十节，这边就是亚当犯罪以后，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可是他还是去呼叫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哈。所以神喜欢 call out to people， 他会要叫人哈。那第二个我们就是看到挪亚也很清楚，他听见神的吩咐，所以他去造方舟，那以至于他全家得救。那不当世代不听的人呢，就审判来了就是灭亡。好，所以我们听不听神的话，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生存与否也是有一个重要的关联在里面。然后呢，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这边也说，神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因为他称亚伯拉罕为朋友，所以这是一个朋友的关系，朋友之间没有秘密的。所以神说我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所以神很愿意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那第四点我们再看到，当然以撒雅各神每在创世纪里面都可以看到，神都有主动跟他们启示哈，你现在要起来做什么，你现在要做什么，都非常的清楚的来说话。那神跟摩西也是一样，神跟摩西说话，圣经说他们是面对面的，不用谜语的，好，不用 riddle， 是直接面对面的讲话，好，这是在圣经里面，出埃及记里面有记载到。可是我们来看一个很好玩的那个记录哈，就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九节、二十节，然后还有这个二十章的十八节到十九节哈，你们也不用翻哈，我们时间的关系，这边有打出来了，他说。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你里面要有一个 picture 哦。这些以色列民站在山下， 然后看见远远的山上有雷轰，然后闪电，然后 horn 脚的声音，然后山上就是冒烟，就都发战，好，然后远远的站立，然后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就是说当神跟人讲话的时候，摩西跟神讲话是面对面的一种亲密，神就跟他启示你要做什么做什么，你要怎么带领这些以色列民。可是当上帝讲话的时候，这些以色列民看起来是雷轰，是闪电，是脚声，而且是冒烟的，好像一个审判要来到，所以他们很害怕，远远的站立。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对神，当神要开口说话的时候，我们跟神 的关系影响到我们去听他的话。就说今天这一位天父在你的心中是什么样一个形象，你的认知是什么。如果你的认知这位天父是一个很爱你的天父，他的慈善，他的这个我们上礼拜念那个诗篇，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他的永恒的旨意都是美善的，他向你所怀的意念何其多，多如海边的沙，每一个意念都是美善的。如果你从骨子里面去相信这句话，你会非常渴慕要听到神的声音，即使说他说出来的旨意跟你的旨意是不一样的，你还是会相信他的旨意对你 eventually 是对的，你会有这个信心跟这个渴望你要去听到。可是如果这个天父对你的形象，因为很多中国人，因为有些中国人就是我们会以前觉得有人特别是有拜过偶像的哈，你会对这个神是一种远距离的神，这个神是动辄就拿鞭子抽打你的神，做不对了就来教训你的神。那你如果对这个父亲的形象是这种的，你的认知是这种的话，你当神跟你开口的说话就是像以色列这样，像雷轰，像脚声，像闪电，然后有烟，你感觉不到那个亲密感，你会怕，你会想要躲起来，因为你不知道他又来找你的茬了，还是说他又觉得你做了什么坏的事情，想了坏的事情，我要来纠正你，你就老会有这个害怕，所以你就会不想去听神的声音。那以色列民跟摩西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对照，一个跟神是面对面的亲密，讲话不用谜语，另外一个呢就是远远的看见神讲话就是雷轰，就觉得神要在教训他。所以我们自己要来审视我们对神的认知是哪一种，就会影响到你跟神的相交，然后再跟他 communication 上面的那种 intimacy。那以色列民呢，因为他们不敢跟神讲话，怕嘛，就是好像会死掉一样，所以他们就跟摩西求说，以后你就站在中间传话就好了，我们不要直接跟神 communicate 哈。你们家我不晓得，我们家有时候会发生这种事情，尤其是小孩子很好玩，那个比如说父母当中有一个比较严格管一个孩子，说那个孩子生气了对不对，连他那个爸爸或假设爸爸比较严了哈，然后管孩子，然后孩子待会生气了，爸爸要跟他讲话，他不要讲，对不对？他就说你去跟妈妈讲，他就说他中间要经过一个人传话，要妈妈来讲，他不直接跟这个管他的人沟通了，这是有点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就怕了，就怕说，哎，神不晓得又要来跟我讲什么东西，我们怕不敢听，就说摩西你来传话好了，你在中间替我们传话。所以呢，从此以后，神真的就透过摩西传话了。你看那个事以后，你就是你会去读那个出埃及记，你就会发现此后就有约柜的设立。所以呢，神跟人之间就不直接沟通了，都要透过祭司，就中间有一个 messenger， 变成中间有一个传达的，那其实这是一个亏损，然后我们跟神就没有一个直接的沟通了哈。那更是到了新旧约交替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因为那时候进入到士师记，人呐、啊、一直悖逆，一直就是说神讲的话不听不听不听，是掩耳不听，然后老是去拜偶像，到最后神400年不说话，这是有没有？有时候我也会有啊，我管教我的孩子的时候，到一个程度，如果他们真的不听，我好话说尽了，理由给你讲尽了，你都不听的时候，我就闭口闭眼了，对不对？我就讲了，给你讲不通了，我就不讲，就让你去自己去 make 那个 decision， 你去受那个苦，你去承担那个结果。Learn hard lesson， 有的时候是这样，所以你要想象，神也是一个父亲嘛，所以他父亲管教儿女的心是一样的，所以当这个孩子一直不悖逆不听话的时候，神就闭口400年不说话，所以新旧约中间就有交替的时候，有400年呢，神就没有跟人家说话，一直到耶稣道成肉身之前，那个撒加利亚那个祭司是。神已经400年没有跟人讲话了，所以祭司也400年都没有记录有听到神的声音，所以他那天突然在公职的时候有天使向他显现，说了一番话以后，他吓死了，有没有？所以他不敢相信啊，结果就哑巴掉了，有没有？后来一直到施洗约翰出生，所以耶稣道成肉身以后，我们又恢复了人 耶稣就以人的样式来跟人沟通了。所以耶稣常常在福音书里面，你可以去听到，当耶稣在教训众人的时候，他都会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OK，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因为神他又要恢复跟人的对话，而且耶稣直接道成肉身来跟人说话。那启示录里面很多名言啊，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OK， 所以对一个已经我们认罪悔改的基督徒的儿女来讲哈，所以这个不是说是你神还要不要跟你讲话，这个问题不需要有了，而是说我们来操练听跟顺服好神的话的这个意识。那我们再看到在马太福音26:58那里有一段记载，说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彼得是远远的跟着耶稣，但是呢他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是紧紧的跟随耶稣。在十字架的旁边的时候，有耶稣的母亲啊，还有一些那个妇女哈，然后再来就是他所爱的门徒站在那边啊。那反而彼得是当耶稣被抓走的时候，他三次不认耶稣，所以彼得是远远的跟随，可是约翰他是冒着生命危险，他紧紧的跟随耶稣。所以当我们是紧紧的跟随，跟随就是亦步亦趋，就是他走一步我们走一步，他停我们停，这样叫紧紧的跟随。紧紧的跟随的时候，我们听神的声音就会越听得越清楚。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就是听神的声音的途径。我这边还要让你们再加几点，因为我其实是后来打笔记的时候是放到下面去了。但是听神的声音的途径哈，有好几种方式。那我相信我们讲的方式还一定还有 more than that，我们经验里还没到达，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不足，所以如果你们有别的经验，我希望你们也可以跟我们提出来，我们可以来一同的交流哈。所以当然我们等一下会有很多的实际例子讲，那我们只是先来 go over 一下。我们来看听神的声音的途径有哪些呢？有读神的话，就是读经咯，所以这个是最固定的哈，我们等一下会 put more on that。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祷告，上礼拜我们讲的，当你祷告静默的时候，神会跟你 responding 的，他会 respond to you。 那第三个呢就是你要打开你的耳朵，对不对？然后你要听你心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微小的声音或者是一些意念的产生啊。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会有意象，有的人会有意象或图像，是有的人那个意象哈，是像电影的，有的人是图像，是 still 的 picture。那这个意象，你有一堂课张逊弟兄开的意象与异梦哈，那一堂课呢他会讲很多，他是觉得说这个是很 natural， 跟呼吸一样，就是说对他来讲看意象是他跟你祷告，他在你面前就像个电视机就开始在演这样。那这个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恩赐，但是呢我建议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去上这样子的课，你圣经一定要开始要先熟悉一点，因为你不熟悉有时候你会缺乏分辨的能力，你看到一些 picture 你不知道如何解释哈。你要能够对圣经的就是神的属性，神做事的法则，你这个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你再去上这样子的课对你的帮助会很大。那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哈，他跟我们非常的熟，那这个弟兄很好玩的就是他我现在还不知道说为什么有些人意象看得这么清楚，有些人没有。像我个人自己呢，因为我对文字比较敏感，所以我跟神个人跟神的交往都透过文字，所以我跟神每次祷告，神给我的回应多半都是从我读经的里面那个字像 Rhema 跳脱出来。我等一下也要跟你们讲这个例子， but that's just me。 那我还是跟很多弟兄姐妹，有的人真的是异梦异象一堆的。那我认识的这个弟兄，有一个弟兄哈，他真的他在跟你这样讲话，他是睁开眼睛跟你讲话，他就是你的头上就是我刚刚讲就是一个电视机，就是在演，就是演你的现况啊，或者是过去的状况，他如果神感动他要跟你讲，他就会跟你讲；如果神没有说要讲，他只是他跟你眼睛看你的时候，头上他就在看你演的电视的 ，OK？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个恩赐，但是呢，他在没有信主以前，他在台湾的时候哈。爸爸是基督徒，他家里就是拜偶像的。那他从小就是，以前你们听过，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什么叫阴阳眼那种，就是说他们会看到灵界的东西。他从小就会看到，他跟他妹妹两个人从小就说会看到，所以他们就觉得，哎，这个世界怎么那么多人那么多？其实他看到很多是灵界的东西。但他从小家里又是敬拜偶像的，可是他们到了美国来念书以后。认识了耶稣基督，整个就翻转，然后跟过去的这个拜偶像的罪都砍断了。那可是呢， 很奇妙，神就把他这个恩赐呢，就变成是，就神就把它变成是一个恩赐了，就是说他从此以后就不会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开始是看神要他看的东西，所以他就会灵觉就特别的敏感，所以他可以说为你祷告的时候，他为我做了好几个祷告，都是比如说他十几年前为我的祷告是十几年后以前以后发生的事情，真的都在发生。那他为我祷告的时候，我都把他存放在心里面，就像玛利亚，天使跟他讲要发生的事情，他就把它写起来了，我就把它写起来，我就放在旁边，然后我就让时间来印证嘛，对不对？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先知的言语，神说要查验的，不是先知讲什么话你就听了，你要查验，所以我就放着，我就发现说他讲的很多的话哈，真的十几年以后有慢慢在应验的当中，所以很奇妙的。然后他的妹妹呢，他这个我这个弟兄看到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跟你过未来有关系的，但是都是跟服事啊，哈、哦、这些神的国度有关的，不是说诶跟你的工作赚不赚钱啊有没有关系，要跟你的生命啊，跟你的服事有关系。那另外他的妹妹呢，不是说从小也是会看到这些灵界的东西吗？他信了神以后哦，他现在是个那个在台北灵粮堂的一个这个祷告国度的宣教士。那他的恩赐跟他哥哥又不太一样，他看到的东西都是过去的。祖宗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他神就用他在做内在医治，所以他为人家祷告的时候呢，发现说有一些人有一些结一直过不去，那我们可能会注重在你现在的状况到底做了哪些事，或者是一些 root problem， 但是他为你祷告的时候，他会看到可能小的时候，甚至于看到你在母腹当中，也许是妈妈说我要堕胎啊，我不要啊，就是在母腹当中就受到惊恐惊吓的，就带着那个惊恐或被拒绝的灵出生出来的，他会看到，他就会给你祷告做释放，这样。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恩赐，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去祈求 ，I have no idea， 但是他们就是有这样的恩赐，好，那很多其他的弟兄姐妹也是有这样的恩赐，所以这个也是神借的意象或者图像来跟人沟通启示，哈。再来就是异梦，好，异梦。好，我们待会也会解释，就是说当中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做异梦的经验，那个异梦哈、哦、做了以后你不会忘记那个内容的，就是不是那个乱梦，如果说你白天发生了一些事情啊，情绪不稳定，然后晚上做的那个梦，有的时候你早上起来会觉得我好像昨天有做梦，但是那个内容我记不清楚，可是那个异梦很奇妙，我待会跟你们分享我的一个异梦，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异梦，那个异梦不会忘记的，里面的那个连那个颜色我都还记得，就那个 detail 我都记得，而且是对我的生命有 impact 的。好，然后第六个就是神跟我们讲话，神会借着环境跟我们讲话，环境哈、哦，其实这个环境不要 overlook 它，我讲的这个环境并不是只是单单指你里面有没有平安，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一件事情，虽然你眼睛看理智去判断你要去做可能代价很大，可是你里面就是有个平安你应该去做，那这个平安的确据也是神说话的一个方式。那我讲的这个环境呢，就是说 more than that， 就是说有的时候也不见得只是你心里的平安，就是神会借环境跟我们讲话，比如说我们要来审视我们自己，如果你发现你最近一段时间来你的环境很颠簸，就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然后怎么老是遇到一些弯曲怪谬的人，或者你的老板也好，同事也好，老是有找茬，遇到你的生活很不顺，这个 sometimes 是神界环境在 speak to you， 就是说你要去审视自己，哎，是不是我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是不是我在对人的进对应退上出了一些问题， God is speaking to you，或者是说你在财务上面长期陷入一个很缺乏的里面，好，长期的陷入一个缺乏，你就要开始看这个环境是在跟你说话了，你可能要去审视的是，哎，我有没有 be faithful 奉献，好，我有没有在用钱上面没有节制，我有没有很看到什么东西我就想买，看到什么东西我就想吃，我没有去 figure out 我的 budget 在哪里，那神，你这种东西就是有 consequence 嘛，你做任何事情就会有 consequence 嘛，这个 consequence 就是神界的环境在 whisper to you，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 overlook 这个 whisper， 我们会想说，哎呀，不要去看它，不要去理它，就我最近比较倒霉而已。No， 你要去 pay attention to 环境在向你做 whisper， 这些 whisper 你如果及早发现，及早转回的时候，环境就开始又顺了。就是位置就又调对了，可是你如果一直 overlook 这个环境向你做的 whisper， 到有一天这个环境是用雷轰来的，所以雷轰来的时候 too late， 不是说有的时候是 too late， 有时候亏损很大， OK， 比如说有些人没有节制，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shopaholic， OK， 这是美国人最容易发生的，到时候就 credit card 欠了一屁股的账，或者是说暴饮暴食，到最后身体整个 collapse， 或者是熬夜，就是不肯按时后睡觉，就故意一直长期的熬夜，到最后就发生状况，或者是学生不读书，然后就祷告说神会让我考试考得很好，这些都是环境已经在跟你说话了，所以你要去，就是说神跟人讲话不是很玄的，神用很多的 natural law 在 govern 这个 world， 这个 natural law 你要去 respect the natural law， 不要 go against the natural law， OK， 这些 natural law 我们要去 respect 它，那神会借这个 natural law 跟我们说话。然后第七个呢，就是人的话语。有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在筹算一个事情，你在祷告一个事情，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说，哎，你那天来的时候，一坐在讲台上，牧师怎么好像在对你说话一样啊？或者是说在小组里的弟兄姐妹，甚至于不认识的，也可能是小朋友哦，跟你讲一句话，突然你就知道那个是神在借着他跟你说话，哈，有这种经历大家都有。所以有时候神借着人的话呢，来回应他对你的祷告的答案。然后最后一个呢，第八个呢，就是 physical 的 voice， 就是有的人真的会听到 physical 的 voice， 特别是在可能很紧张的危急的状况底下。好，那我这个是有我自己本身我不太记得有没有，但是我是最近听到我一个朋友跟我讲的，就是说他也是最近为他的公司的事情在非常的操烦，结果呢，他有一天就是大概凌晨五点钟的时候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他听到 physical 的 voice 跟他讲说不要再用自己的方法了，跟他讲说不要再用自己的方法，因为他那时候一直想用一些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一个难关，可是他就听到那个 physical 的 voice 跟他说不要再用自己的方法了，他就赶快下来祷告来跟神交托，所以神有时候也会用 physical 的 voice 来跟我们说话。 OK， 所以有八种，但是呢我相信还有 more than that， 可能是我们的精力还没有到，或者是说我们的精力有限，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精力的话，你可以来把它加上去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哈。好，那下面我们就要看了，那我们既然知道神呢跟我们讲话的这么多的管道，那我们怎么样去分辨神的声音哈？还有我们在求问神的旨意的时候有哪一些原则是我们要守住的哈？但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养成求问的习惯，好，因为这个沟通是一种 constant 的，就是一种就是要持续性的哈，就跟你跟人讲话一样，如果你今天跟这个人不是很认识的话，你就会有鸡同鸭讲嘛。你不要讲，我们结婚的人都知道，我们这个枕边人生活了几十年了，常常都在鸡同鸭讲，对不对？你都觉得说，哎，怎么我在讲东，他在讲西呀，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种事情都已经常常发生了。那如果你对这个神是个灵啊，如果你又不常常跟他相交，你不去认识他做事的法则，你不去认识他的属性，那很难怪很多人会觉得我祷告像是在对空气祷告一样，你抓不着，好像很不实际，你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你 communicate。 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愿意从平时在读经的时候哈，我的习惯是这样子，当我在读经的时候，我不是只是 go detail into 说这个 wording 是什么，或者是这每一个字原文怎么翻译，原文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或者整篇 message 是什么意思。当我读完这些，我都要读，就是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 message 整篇的 message 是什么意思之外，我会要再看说神讲完这个篇 message 之后，我要从这里面我找到什么蛛丝马迹是他做事情的方法，找到什么蛛丝马迹呢，是他的属性，跟他的属性有关。因为当你一直去竭力去追求认识神，就是说竭力去追求认识神做事的法则跟神的属性的时候，你跟他交通起来你就容易了，就比较不容易好像一个南极一个北极的沟通，比较容易在那个 same page 里面去沟通。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抱着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要来认识神的属性，我要去抓到神做事的法则，那我们这样子对神的这个心意就比较容易明白。所以在传道书五章二节这边就有提到，他说哈，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就是你不要只是单向的祷告，好，你要知道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呢，你的言语要寡少，意思就是说你要有 listening ears， 不要只是有嘴巴，两个耳朵嘛，要听啊，一张嘴要讲啊。所以呢，你一定要是听的，听，一定要听，听就是说怎么听，不是说就是呆呆的坐在那边听声音，你给我感动了没？你给我讲话没有？而是说，当你在读 Bible 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听了，你就是在听，看神讲什么话，看神的属性是什么，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那这个会帮助你去分辨神的声音。 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在求问神的旨意呢，你一定要有立志遵行的决心哈、跟态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个期待答案，然后耐心等候回复，就是说神一定会 answer 的。那上礼拜兰芳祷告里面也特别提到，神给我们的答案有的时候是立刻的 yes 嘛，那有的时候是 no， 因为这个是不符合神的旨意的。我们的所求是妄求嘛，哈，圣经上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那你们不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我们这个求若是按照神的心意求，就一定会有一个 yes。但是神有时候是说 no， 那我们妄求的话就是 no。但是有的时候神的答案是 wait， 就是让你我们等候。那等候就是最难的，因为等候的时候你会被 suspend up in the air， 你有一个问题，你很想知道方向是怎么样，你很想知道说我要还是不要。可是如果这个时候神，你觉得神好像没有带领，不是 yes 也不是又不是 no， 就把你 suspend 在 air 的时候，那是最难过的时候。可是这个是与神同行一定要学习的功课。如果你会没有耐性，你就按照你的意思就走的话，你到后面会发现很多恩高跟恩宠没有了，因为是你做的 decision。 可是你愿意等候的时候，你发现后面 add on a lot。 这就是上礼拜我说我们怎么解释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就是让神掌权，所以这件事情上你让神掌权，就是神有 final say。 当你愿意听从神的 final say 的时候，神的国就降临在你的身上，降临在你的 situation 身上。所以呢，当我们要过神的与神同行呢，等候神哈，等候神的答案哈，这个是一个一定要必修课。好，再来我们就说我们听从这个求问神的旨意，我们要有立志遵行的决心哈。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是把神的答案拿来当一个参考，我觉得我要这样做，然后我得到了答案，神给我同印证了，哦，我就好高兴。可是如果神的意思跟我的意思不一样，那我就假装没听见，我就还是照我的意思去做。那你这样子的话就会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你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到后来圣灵没有办法感动你，因为你的灵觉就会越来越迟钝。所以你会说，哎，我怎么都听不到神的声音，因为你的灵觉迟钝了，因为你一直去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如果你每次都有立志遵行的心， even though 神给你的感动或从话语来也好，从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其他的管道来也好，跟你的想法不一样，但是你放下你自己的意，好，放下你自己的主见，你去顺服神的意思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声音在慢慢操练当中越听越清楚，就像义人的路直到五正是越来越光明一样。所以我们在听神的声音，就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心态。如果我们都有立志遵行神的话语的这个旨意的决心的时候，我们到年老的时候就可以像保罗讲的这一句话，他说哈，我直到如今都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就是因为他一直听从神的话。然后他到了他晚年要离世之前，他也可以说，那当跑的路我已跑尽，美好的仗我已打过。就是因为他所打的每一场仗不是他自己要去打的，是神指定的战场。 OK， 他打的是神指定的战场，所以他就没有上错战场打错仗，就是他打的都是神要他打的仗。那我们来看箴言22:17-20，这边就有提到了哈。我给你们再讲一下，有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他说哈，你这个是我们求问神的旨意的一个基本的态度。他说，你需侧耳听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便为美。啊，心中存记，嘴上咬定。那你看这几个是对我是很 impact， 因为我跟你讲说我是对文字比较敏感的人。心中存记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已经刻在你的心板上，就神的话是就是 imprint 进去了，就是你存到心中的话，你的思想就是你的思想就是会被改变，就神的话来改变你的思想，就不再是你自己的思想了，是神的话来改变，这个叫心中存记了。那嘴上咬定的意思，你咬定嘛，是不是咬牙切齿，是不是咬住不放的意思？那就是说，即使你的思想或你的想法、你的主意是跟他不一样的，你咬住神讲的东西，你就不要去 change 它，就把守住、咬住。就是神讲的话就是最后的 final say， 那这便为美。他说，因为呢，我今日以此特别指教你，就是要来使你来依靠耶和华，因为谋略跟知识的美事，我岂没有写信给你吗？就是说神岂没有把谋略跟知识向我们来指示？有，在我们生命当中你遇到任何的关口，神都有把谋略跟知识告诉你。 但是我们有没有心中存疑，有没有嘴上咬定？当你没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讲的，我岂不是有指示你了吗？谋略知识，我是岂不是指示你了吗？可是我们有听没有见嘛，我们选择性的听嘛，这个也是我们人常犯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夫妻之间沟通会有问题，同事之间、老板之间沟通有问题，因为我们是这个叫做什么，那种选择性的 listening， 你只听你倾向要听的，你不想要听的，你的脑子里面就是 shut down， 所以呢，人家话带到了，可是你没有听进去。OK， 那我们跟神也是一样，神岂不是没有把谋略跟知识告诉我们？可是当我们选择性的去 listening 的时候，我们很多话我们就不听了哈。那我想我们在场的当中有很多在职场上工作的人，那我自己也有好多个见证，就是说在职场上工作的时候，你难免会遇到一些情况，就是说站在你的立场来看是不公平的，就是说你所付出去的，你所做的，跟你所回来的那个待遇，不管是从人来的，从公司来的也好，是 it's not fair to you。 这种情况我相信我们在职场上都会有遇到。那你遇到的时候，你是要去争辩呢，你是要去 argue 呢，你是要去吵闹呢，用自己的方法去把它夺回来呢，你还是什么方法？那这个事情呢，我从以前上班到现在，我都有陆陆续续都有类似的经历。那类似的经历呢，我就会发现说，我就后来发现说，当我越来越跟神的属性认识以后，我就比较可以放得下说，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去争取，好，我就会去祷告。那我就记得说，就说以前呢发生的就类似一件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很不公平对我。可是那时候我就很想，我就回去写报告，我希望写完报告以后，我可以在 meeting 的时候，我可以提出来，我可以抨击呀、啊，我可以去 argue with 那个其他的人的意见哈，我就把写的哦论点啊写得很清楚啊 ，make sure 我每一个 angle 都有 cover 哈，我自己站立得稳啊哈，然后都写好了，然后觉得预备得很好了，我可以去 argue 了。可是我祷告以后，神就是一句话给我，就是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那我上礼拜我有分享，刚开始我这句话到我脑海里的时候，我也是想说先求他的国他的义，那我们一般就是先联想到说这个就是跟服事有关的嘛，就是跟神的国度有关的嘛。可是那天我求问的是我的工作的事情，但是神就说求他的国跟求他的义，所以那天我就被神给开启，就是我上个礼拜解释的什么叫他的国跟他的义，就是国就他在你的事情上他是国王，他来做最后的决定，所以你就是要 abide 他的 law， OK， 不是你自己是国王。第二个呢，他的义就是说你不要认为你被unfair 不公平的对待，那个是你的义，你不要站在自己的义上面去筹算，你站在神的义，因为神的义看得比你久远，神的义看得比你的更多的角度更广更全面。所以后来神就给我这句话，那我就去降服。可是去降服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五味杂陈？一定有。有没有觉得很受冤屈？有，一定有，就觉得非常不 fair， 因为从事实来判断就是觉得不 fair， 就觉得我可不可以忍得下。可是神讲这个话了，我想说那我不可以 afford 失去神的恩宠跟恩膏，我很 care 这个，那我因为很 care， 那我就要听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听，我就把我写的东西我就不讲，开会里面我就不讲，我就把它放下来，因为神就给我这句话，那我就祷告。那我就发现很奇妙，可是这个事情也是蛮久了，也是蛮一段时间，就那一段的时间你的情绪呢要一直回到神的面前，然后你一直要相信说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结果这样子过去了那段时间以后，我发现神就给我的工作上带来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是超过我所觉所想的，然后那个突破是明显到其他人哑口无言，其他本来就是说觉得要这样讲的人就哑口无言，因为 they can see it， 就是说神自己 vindicate，神 vindicate 的时候比你自己去 vindicate 你自己呢那个效果更大，而且呢没有伤和气，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去跟人家起冲突嘛，但是 people is obvious see that， 所以呢我就又学会了。所以我说就知道我们自己的那个老脾气，我们自己觉得冤屈啊，那些东西真的是拦阻你拿到更大的祝福，所以 you would rather put it down， 把它洗下来安息下来。但是基本上是你要 trust God， 你要相信神说你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一切他都要加给你，那你要看的是那一切，那你就放得下现在。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三点，就是说当我们呢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些主观的经验跟感动。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内心深处会有一些平安，有没有？有的时候你明明在求问神的旨意的时候，你正在一个很不安很不平安的外在环境的里面， 或者很多人给你难处的时候，或者你自己遇到一个很大的难处，或者是一个哎呀到底应该走左边走右边那个很彷徨的路上，但是你祷告以后呢，是超越你的理性，有一个平安进来，有没有？基督所赐的平安是超越的，是出人意外的，那种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你的里面。然后呢，或者是你读经的时候，神就给你一些 rhema 哈。那这个东西呢，我就可以讲到一个见证，就是我婆婆就4年前的时候中风嘛哈，她在浴室中风。那他中风以后昏倒2个小时，没有人住，没有人发现。然后等到我公公说，哎，怎么洗澡这么久没有出来了？再去看他的时候，其实已经 past 2 hours 了，就赶快就叫救护车就送到医院去急救。送去医院，他已经是深度昏迷了。那时候的昏迷的指数就超过可以急救的那个指数，就是 let it go。那还好是因为我们楼下刚好公公婆婆楼下的那个邻居就是那个长庚医院的一个医生啊，所以就特别指示说要做急救。那就进行急救，可是急救呢，都一直没有苏醒，只是用一个那个维生器在那边维护，它里面那个血块压迫嘛，哈，然后都完全没有意识的反应。那我们先生就赶快回台湾去了，那我就留在美国照顾小孩，所以我就祷告。那我为我婆婆祷告的时候，哇，神真的很奇妙，神就是用话语来告诉我婆婆的状况。我就按照我那个读经都不是这样子都乱翻哈，不是，是我按照我的读经的那个灵修的那个过程，就是我的进度哈读。可是刚好就是那天，我就特别问我第一件事情就求问我婆婆她的得救，她永生的确据。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带领我公公婆婆信主，他们也都受洗了。可是因为老人家嘛，就比较不会去教会，自己我们在美国，他们就自己比较不会走去教会，因为太晚才信主了，所以我们很亏欠。所以我第一个事情就先求问他说，我婆婆的灵魂是不是真的有去处？因为他那时候看起来重昏迷，我自己也没信心，我觉得他可能会走，那我要 make sure。 到祷告的时候，神就在话语里面，就在诗篇里面就跟我讲说，到了那个时候，就是说到了末日的时候，到那时候我要来城中点名，我点名的时候，这个人在其中，那个人在其中。所以我一听我就知道神给我一个 rhema， 我的婆婆是在其中的。因为神来点名的时候，他说这个人在其中，那个人也在其中。好，然后我就继续为我的婆婆的这个身体的恢复祷告。我不是说神你来医治他，我是神你在这件事情上，你对他的人生，你对他的医治是你的意志是什么，就祷告。第二天的时候，神就开始给我话语了。神跟他说，我会恢复他，就如同在那个院内的那个橄榄树一样，它会继续的发旺结果子，而且我会让它独享长寿，得着尊贵。神就给我这个话啊，这是第三天啦。第二天神还给我一句话说，死人呐、啊，就是坟墓里的人，岂可以赞美神啊？我就知道说神告诉我他不会死。好、啊，然后到第三天就跟他讲，就跟我讲说，他要让他独享长寿，而且要像这个院内的这个常青树一样，还会发旺结果子。结果我婆婆到现在从就开始，可是神给我这些话的时候，她都在重昏迷的当中都没有。可是我就跟我先生分享，跟我公公分享，我们就用这个话语祷告宣告，祷告宣告。结果她真的隔了1个半月以后，她才清醒过来。然后现在在复健，现在已经就是可以，虽然要有人帮助她，可是她可以正常出去运动啊，做运动啊，上餐馆吃饭啊，不用带尿裤，就说不用，都还可以自己享受，她就整个人就恢复过来了。所以就说我们求医治有的时候要跟神求 rhema， 这个 rhema 才可以让你知道说神在这世上他要不要得着医治。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啊，我只是说跟你们大概分享一下哈，因为我等一下还有一个见证也是稍稍会跟神的旨意跟医治有点关系。那我们只能 little by little 的时候来 touch 到，就是说当神给你 rhema 的时候，神的旨意就是要这样子行。好，第四点我们要看到说，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呢，要有这个属灵长辈的印证，或者是亲心爱主的弟兄姐妹，他跟你一起祷告，有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神的话语给你，同感一灵哈。特别是你要 make 一个 decision 的时候，好，如果你找一个属灵的长辈，好，或者是跟你很有关系的亲心爱主的弟兄姐妹，你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同有那个感动。然后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讲刚刚讲有个环境的印证，那神会开门跟关门、哦、那我们也都知道神开的门就没有人可以关，那神要关的门呢也是没有人可以开，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哦、所以我们在整个寻求带领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眼睛一定要 be very observant， 要观察这个环境，这个环境会在向你 whisper， 你 你要用在这个环境当中去观察，然后你去小心的去求证。好，那你说刚开始都会有不确定吗？一定会，但是这个你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操练，你越操练久了，你就会越来越清楚说这个环境是在跟你讲什么样的话。好，好，第六个我们要可能花多一点点时间，就是在这里面讲一些主观的经历哈。第六个就是说，当神在跟你说话的时候呢，你要容许神用他所选择的方式向你说话。好，那第一个我们刚刚就讲到经文哦，就是你读经，为什么读经这么重要？而且按照次序，按照你的进度来读经，不是像随便乱翻的来读经哈。神真的就会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他会按照你的时间表，他真的就会来向你说话。那我刚刚有特别强调，为什么我喜欢强调读经，是因为我个人的关系，因为我这个人异梦不是很多，异象不是很多，看不见，那所以我就读的。那我常常就是在读的当中呢，神的话就跳出来，像 Rhema 一样在跟我说话，很活泼的。所以我很喜欢在读经当中呢来跟神交通。那我最近的一个很大的经历哈，就除了刚刚我讲我婆婆的那个见证，我最近一个很大的经历就是从读经当中，真的很好玩哎。就是我前一阵子哈，那个需要要决定要不要投一笔钱去 run commercial， 好，那个时候呢 ，company 的那个资金就是预算已经很 low 了，很有限了，所以我就陷在一个两难，我要把这个钱拿去投资做广告呢，还是呢我让这个 money 呢 reserve 不要，让它慢慢的去 burn 哈，还可以 run 一段时间。那时候就非常的为难，那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这个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求告你，那当然这个事情要求告神啊，我就跟神祷告，神你告诉我。我实在不知道这个钱丢下去有没有回收，丢下去没了就没了，我就跟神祷告说，神求你给我指示，然后就祷告，祷告完毕以后我就读经，然后读经的时候呢，就读到那个什么约书亚记的时候哈，那个喇合啊，那个喇合那个妓女哈，就是说他跟约书亚讲，他就跟约书亚讲，他其实就是约书亚他们那个军队嘛，就探子要去他那边去探土地了嘛，那喇合就向他们俯首称臣，就是说我要投降你们的意思。他说因为呢，你们过去神如何领你们领红海的那个消息啊，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一听啦，我们的人心就消化。那你说这个跟我的广告有什么关系啊？哎，可是我的领受就是啊，这个广告一出去啊，人心一听到就消化。那这个不是我自己的解释，是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有那个感动，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是很主观的。这个不是说你今天回去你读到这个经你也就这样去了，你要是做不好你不要来怪我，这跟我没关系哈，这是你自己要去领受的哈，是我在那个关头上我这样子祷告的时候，神给我这样一个感动哈，那借着这个经文来跟我讲，所以我就当下我就 make 这个 decision I want to do it 了，结果真的就是透过了那一次的广告，后面就开始 bring business to me， 然后就 open up another new 局面，新的局面，所以对我来讲这是我去求问神的一个方式。好 ，again， 我要跟弟兄姐妹来讲说，这个是一个主观的经历，这个主观的经历是 individually 的，不是放诸四海皆准，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写在 Bible 里的白纸黑字，是一个 natural law 或者是一个神的法则，是我跟神相交的一个主观经历，你们可以听了做参考，那你们自己要去自己去捉摸出来，你们跟神的那个相交的方式。好 ，OK， 那。然后再来呢，就是说可听见的声音哈，那这个撒母耳记都有记载，对不对哈？这个里面撒母耳听到神三次呼召他，那我刚才也讲了一个见证，说我这个朋友听到说神说不要用自己的方法，他听到 physical 神跟他讲这个声音哈。再来就是说可领受的感动跟意念，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多的人有这个感受。我们常在开车的时候，神突然给你一个意念，那个意念跟你的想法是相反的，好，那这个我自己也有很多的经历哈，我现在就不讲这个，我要讲下一个，然后再来就是异象跟异梦，我要讲这两个哈，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有，那我要讲的这两个异象跟异梦是我不会忘记的，那这两个异象跟异梦呢，对我的生命有很大的 impact 哈，第一个是异象，那我刚刚讲我不是很有意向的人，我不会常常看见意向，很少，很 very rare， 所以呢我总共就没看过两三次而已，但是这一次的意向呢对我一个非常大的翻转，对我的生命一个非常大的翻转。那我在看见这个意向之后，其他上过我课的人都听过这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说反正呢我本来是不孕的哈，那后来我跟神就求孩子，一直都求不到，七年没有办法怀孕，所以我当中就跟神很生气，那我跟神很生气的时候呢，我就怀疑神对我的爱，因为我四周围的人 本来不孕的一个个都怀孕了，到最后剩下我一个人，那我就觉得神一直不给我孩子，一直不给我孩子，我就非常的生气神。我生气神的生气，生气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是我觉得我被 abandoned， 我觉得神你不爱我，你爱所有其他的人，你 don't love me。所以我到一个程度，我不想去教会敬拜他。那时候我信主没有多久，就跟神在拉锯战。可是直到有一天哈，我们教会就有请了一个讲员来，师母就打电话叫我一定要去，不是在这里，那时候我还在 Chicago 的时候，就找我去。那我其实已经那时候已经有一段时间我已经离开教会了，可是我后来师母找我去，我就还是去。结果在那天晚上的聚会当中，神是要医治我了，神是要给我一个 reconfirmation， 因为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是被撇弃的，我是被遗忘的那一个。所以我到那天晚上的时候，那个牧师来为我祷告，他为我祷告了第二次、第三次都没有什么感觉，第一次、第二次都没有感觉，到了第三次的时候，我整个人被击倒了。结果躺在地上的时候很奇妙哎，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见，然后也是非常少数看见的异象，我才知道什么叫异象，就是一闭上眼睛就是乌漆抹黑的天空，只有写三个字，中文字，而且是荧光笔写的字，就是那个霓虹灯的那种白色的荧光笔，就写我爱你，就写这三个字。因为那时候我对神一直抱怨，我对神说，神你忘记我了，你不爱我了，你都不解决我的问题。我那时候像个 baby 一样，我跟神一直哭一直闹，然后最后不想去教会敬拜他，因为我不想承认他是父亲嘛。可是神那时候都没有跟我讲说我要医治你，神就只有给我这三个字，我爱你。他就是告诉你说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那三个字清楚到没有办法抹灭，没有办法拒绝，没有办法 overlook 他，这么清楚。结果这个话就进到我的灵里面去，哇，我真的在神的面前嚎啕大哭，就像个婴孩，像个婴孩，就是妈妈来爱爱妈妈来保护你了，就你生气妈妈，可是妈妈说我爱你，我爱你，我整个人在神面前一直认罪。然后我过去这七，就说这七年来的觉得冤屈，觉得神都不垂听我的苦苦的哀求的祷告，通通在神的面前就洗刷，就被神冲洗，被这三个字冲洗。然后很奇妙的是一件事，当我看到神说我爱你这三个字之后，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说神你的爱重要到一个程度，一种叫急祸不然的信心产生。什么叫急祸不然？就是你没有你都愿意，就是但于你说神你即使不救我出这个狮子坑了，我都要相信你是我的神，就那种信心怎么会产生？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你读经读死产生的，也不是说你今天去参加所有的特会你就会产生急祸不然的信心，是神的爱真真实实借着圣灵浇灌到你的心灵深处的时候，你急祸不然的信心就产生。因为他的爱这么有形有质到一个程度，你 care 他的爱 more than you care what you are lacking right now， 就是他的爱已经超过你的问题了，就是这句话。所以当他说我爱你的那一刹那呢，里面那个急祸不然的信心就出来，说神啊，我光靠你这三个字，我这下半生哈，我可以活了，我够了。I don't need anything else. I just need your confirmation that you love me. 所以他讲完那个话以后，我里面急祸不然心就产生，我就跟神说，我就躺在地上，我跟神祷告，我说神，我要像那个摊子一样，我要站起来了，我不要再跛脚了。我说就算这一生你不给我孩子，我都要 pick up 我的 mat， 卷起来，我要起来服侍你。我要起来尊崇你，我要起来称颂你，我要起来荣耀你，就这样跟神祷告。OK， 下一个月神就把孩子赐给我了，就怀孕了，就这么快。所以我就跟你们讲，有时候求医治祷告，第一个你要有 rhema， 有 rhema 的时候，神那个医治是给那个病人，给病中的那个人。有的时候我们旁边的人很猴急啊，我们祷告啊，我们觉得为什么神没有应允，或者神有应允，是那个人他要有一个 rhema。他有 rhema 的时候，他里面有 fighting 的 power 会出来，很奇妙的那种 give in 的，就是说我降服神的旨意的，他去 fight。 所以那个 rhema 当事人的 rhema 很重要。那第二个就是说，当神给你 rhema 的时候，你就是说我即使得不着医治，我即使我的问题没有解决， but that's enough， your love is enough for me。 那反而那种是种意志上跟情感上的降服，你一旦降服的时候，很多时候医治反而就临到了。 OK，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医治的时候，这两点我是很 care 的，我是觉得第一个要有 rhema， 第二个就是你意志上的降服，好，你要 give in 你自己。好，所以这个意象呢，这个意象在我的脑海里面，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讲，就好像我刚刚跟你们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好像我第一次看见神讲这个话。也就是说我每一次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这个见证已经是我老大都已经18岁了嘛，你想想看多少年前的见证了、啊、可是这个 就是栩栩如生，历历在目。我现在跟你讲，就跟我当年躺在地上看到那三个字一样。那我常常会拿这三个字起来回味。为什么？特别是你又遇到觉得你不公义的事情，你需要放下你的义，你要站在神的义的时候，你就要想，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够了，够了，够了，然后就帮助你可以度过。所以神爱你非常重要，一定要去领受。你如果领受到很多的 humps， 人生的 humps 会过得去啊。再来我要讲一个是异梦啊，那神也会给异梦，对不对？好，那呢我要再讲也是我的一个异梦，我想很多人都有异梦。那这个异梦呢，我在属灵征战的课我也提过。那这个异梦为什么我一定要每一次在提？因为都有新的同学进来，那这个异梦也是对我的人生 impact 非常的大。 OK， 这个异梦呢就是发生在我跟神在拉锯战的时候，我觉得神不爱我，神不爱我的时候，那 before 我看到这个异象之前，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就是睡觉，我的情绪很低荡，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嗯，我要努力没有孩子，我那个做母亲的那种渴望哈，好像像那个虫子哈，到了晚上黄昏的时候就把你啃噬，你知道吗？那个做妈妈才会知道，你们男生不知道，因为我先生哈，因为我每一个月都是我在房间哭，他都没感觉。你每一个月你就觉得有一个盼望，哦，又失望，盼望又失望，你去试试看，很痛苦的。可是男生都没有感觉的，那就是没就没嘛，有就有，没就没，对不对？女生都不一样啊，因为你抱一个希望啊，每一个，所以那时候呢，哦，很痛苦。那尤其到了黄昏的时候，我站在我的窗前看到那个夕阳的时候，那一刹那，你真的想求死啊，因为你就觉得说，你的爱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再给了，你需要一个对象给，就像神要创造人一样啊，都跟神这样祷告。可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直失望失望失望，哦，那个孤寂感就被虫子这样吃，吃到你全都变成空洞的人，像一个骷髅头一样这样子。然后到了晚上睡觉，那天晚上我觉得神一定知道我不行了，快不行了啦。所以那天晚上神就给我做一个异梦，然后那天晚上那个异梦梦到什么，又是跟这个医治都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对我的生命有很大的 impact。 那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就梦到呢，我好像回到我小学时代了。好，那是因为我的里面的生命，我跟神的交往，我是其实像个小学生的生命。我回到小学生时代，跟我的隔壁呢坐一个桌子是一个男生。那小学生不是都中间会画一条线，不可以男女生不可以超越。我就跟我的同学在吵架，因为呢他老是把东西跑到我的桌子那边来，我就跟他吵啊吵，哦好凶哦，跟他吵，就吵到一半的时候啊，突然大地震，哎呀，我们大家都吓死了。然后呢，教室的屋顶就裂开了，然后我就看到天也裂开了。我看到耶稣带着千万的天使天军就裂天而降，这样下来。然后那些天使都不是你们想象中的丘比特这样子，好美好可爱，哦，高大威猛，这个都吓死人，那都好威猛的 mighty 的 warrior， 吓死人的，就两个两个这样下来，就从天上这样，然后耶稣就一直站在那个地方下来，然后就到我们教室边就来带人了。然后我就发现呢，我就被两个天使架起来了，就变成逼的要被他们逼着走了，他们就带我走，然后就走出了教室以后，就带我走到一个电梯里面去，然后那个电梯呢就进去了，进去以后我就看他们去按电梯。然后他们一按电梯的时候，我的心往下沉，因为呢我那时候没有得救的确据，然后我那时候呢正在吵架，正在跟人家做这个不容易的事情，耶稣就来了，啊，真的是像贼来到的时间，我哪有预备好，对不对？但我也乖一点，装刚好要 catch with the good moment， catch with the bad moment 啊，对不对？哎呦，所以我真的不晓得我那时候得救没得救，所以我就一直偷看那个天使，他按地下室还是按上面，然后他就按了，那也没数字啊，我也看不到。像我跟你讲，那个异梦你真是不会忘记，我真是看不到那个数字，就反正电梯都动了，我就开始想完了，我大概要到地狱去了。然后呢，后来就看到电梯门打开，电梯门打开，他们就把我推出去，我就走出去了。啊，我走出去那一刹那，我看到的是一个那个停机场，就是那个飞机候机室那个停机场。然后我就看到这边一个 group， 这边一个 group， 哇，都是人 ，multitudes， 好多人好多人。可是我在当中看到一群人呢，是我 Chicago 的牧师跟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哎，我就放心了，不会是他们不会都跟我一起下地狱吧？哎，我起码是安全的跟着他们。然后我就赶快飞奔过去，就加入他们那一群。然后大家在那边都在交谈的时候都很 happy， 很平安，就大家就在很喜乐的交通这样子。然后呢，隔了一段交通一段时间没多久，我就听到扩音器就有声音出来了，就叫我们大家列队。 好像要登机一样啊，就叫我们列队，那就开始发现大家就开始排队了。可是那时候的队伍哈，你看我连队伍都记得，我们是 multitude multitude people 对不对？可是我们排队的时候都变成 single file， 变成一个人一个人的一行的队伍，就排一个好长的一行队伍，然后我们就开始走，然后那个天使就领我们去走，我以为要去登飞机了哈，就走叫上飞机，我以为是这样，然后就带我们去走一个门，一个绿色的门。后来我给牧师解释，牧师说绿色代表生命，说你做梦，以后张勋弟兄的课你们去听，颜色都有意义的，比如说黄金，金色代表 faith， 代表你的信心，红色代表救恩。因为我好几次做梦，梦到我在开跑车，在快跑。我给牧师解释，他说那个就是服事的动力，就是那个红色就是代表你的那个传福音啊，就是哈那个跟服事有关。那绿色呢是代表生命。然后就看一个绿色的窄门，好窄，真的是一次只能过一个人。That's why 为什么是 single file 哈？那天使就带我们走一个旋转楼梯，然后就进到窄门去，就真的是窄门。然后天使把窄门打开，我们一个一个人上去。然后等到我通过这个窄门上去以后，哇，那是一个世外桃源，没办法形容了，就是好安静，在梦境里面听不到一点点的什么声音，偶尔听到一些好像鸟叫的那种 chirping 的 sound， 那整个心灵是极大的安息。然后眼睛所见的那些 color 呢，是比你们现在我们现在这样看到的颜色还要更 sharp， 就好像说你看那个普通的电视换那个放出来的花色，跟那个 high definition TV 什么 Blu-ray 放出来的花色，就是那种对照，哇，那个颜色就正的颜色好清楚，而且很漂亮，万紫千红。然后呢，我就发现我们大家就是marching 到哪里去呢？走路哈，远远的一个圣山上，我就看到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城，就在那个山顶上金碧辉煌。那我知道我们大家的目标就是要 marching 到那个新的耶路撒冷。然后我们在 marching 的当中是 multitude people， 是大群人在 marching。在 marching 的时候呢，我发现呢，旁边陆陆续续有些人是骑着脚踏车、骑着自行车，全部劲装、戴头盔的骑着自行车的。这就是奖赏的不同。我们大部分的人是 marching 的，就是大堆人是用 marching 的去耶路撒冷。那有些人他的奖赏不一样，他是骑自行车的。我最后看到一个大力车过来，一个黑色的加长型的大力车从我旁边这样过去，我就很好奇，我就偷偷一看，我就看到我那个牧师就坐在那个礼车里面，神用礼车来接他。后来我就醒过来，我就跟神说，我也要坐那个礼车，不要在那个大堆头里面走路而已，就你里面就会被激励啦，你会被激励。所以这个奖赏是真的，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跟你的行为没有关系，跟你服事多寡没有关系，你只要信耶稣，你就是得救，你就通过了那个窄门就进去了。但是你进去之后得奖赏，跟你在世上怎么 spend your time， 怎么样排你的 priority， 怎么样有没有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在你的 everyday life 里面有 everything to do with it。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也讲的，你要做那个聪明的工头，因为呢，到了那日，我们所有的工程要像被火试炼，你要是草木和结的 material， 还是你是要 rubies 这个 diamonds 这些 precious stone 所建造的，这个跟你那个有关系。所以我从那场梦境里面醒来以后，我整个服事的态度我也欠你了，不是说因为我是觉得是那个，坦白讲的确那个奖赏是非常的 attractive。但是我会觉得说，哇，如果今天神称呼你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派一个加长型的礼车来接你，不是那个礼车的本身，而是你跟神的 closeness。因为神说，这个我就不是称我的仆人了，你从今以后不称你为我的仆人，你们是我的朋友了，对不对？那朋友的话，我们做事岂有瞒着朋友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关系，绝对不是只是那个加长型的礼车，或者是你用你的腿走路，是你跟神的 closeness 的关系。那这个东西给我一个 wake up call， 所以当我起来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天上的东西不是一个形而上的东西，不是只是一个好像我们觉得是一个哲学、一个玄学的东西，是 it's real， 而且它 real is happening right now， 只是我们现在的肉眼被三度空间辖制住，我们看不见。但事实上，神耶稣已经说，我现在回到天家去，就是在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是将来我们会看到是一个 physical 的地方，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是一个荣耀复活以后的身体，我们会住在那个地方。那这个我们跟耶稣基督的 closeness 会影响到距离的 ，OK？ 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我从这个梦境里面，这个异梦，为什么我也是很喜欢常常回去回味，就是每一次当我发现我在做一些 decision， 我的眼光又开始转浅了。比如说有一些人际的关系或一切的 decision 或者 priority， 或者我的特别是跟金钱有关，如果金钱要怎么用，你是要用在现世里面，还是你要用在神的国度里面？你说会挣扎，会不会？一定会有挣扎，特别是在你缺乏的时候。你如果说你一个感动，你要去奉献一个东西，可是你觉得说我在世上我已经很节省了，我有很多东西我都不敢买不敢用了，那我这个一奉献出去，我那个东西就更没有了，本来存了这么久的钱，对不对？可是你那个时候，我就常常要回去这个梦里面。你要看的是做短暂的，还是你要看的是永恒的？那这个东西你这个视野一拉远以后，你很多的 decision 现在你就比较容易 make 的下去。就是保罗后来为什么会讲说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是我们可以忍受的，因为他看见的是那天上的房屋，永远的房屋，不是那个地上暂时的帐篷。所以这个异梦对我的一个帮助非常大，就是让我可以去分辨什么是天上的房屋，什么是地上的帐篷，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恒的。所以每次当我来到那个世界的那个关口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回去说看到那个异梦异象，我爱你，然后再看到这个永存的房屋，那 it's easier for me to make 一些 decision。 好，所以这是一个异梦对我的一个 impact。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有一些安静微小的这个内在声音哈，那这个东西也是一样，常常我们在开车散步啊，或者是我们在独自跟神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练习，就是说这是我们的一些经验。蓝方下礼拜要再讲请听神的旨意第二部分，一定我相信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就是说我们读经跟祷告不要只是当做一个公式，这是基督徒的义务。所以我早上起来我赶快花个十五分钟读一段经文，媒体唱一首敬拜诗歌，祷一个告我就拜拜了。其实你要安静在神的面前，你安静在神的面前，你那个声音真的会浮起来，会跟你讲。我上次就听过一个牧师讲一个见证，就是讲他就说有一个弟兄每次都跟神祷告，祷告了好久，他就去跟牧师抱怨，他说那个也跟一个先知抱怨说，每一次呢我跟神祷告神都不回答我，这祷告到底有没有用？然后那个先知就为他祷，他说我来为你祷告看一看，他就为他祷告，然后就意念进来，他就跟那个弟兄讲，他说有神刚刚有给我一个感动，他说哈，因为你每次祷告完毕哈，阿们你就走了，他说神正要开口讲话你就阿们走掉了，所以神每次要话你讲你就拜拜了。所以我们常常真的是要学习等候在神的面前，神的话语就慢慢的从心里面给你浮起来。然后呢，第七点一个原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他说学习不要随便谈论神对你的带领。比如说如果这个是在我们课堂上的操练的话，或者是神容许我们这么做我们就这么做，那就是像这个他讲到约瑟，他太快分享他的意象就会引起他哥哥们的这个嫉妒，后来就把他卖掉了。那这些意象当我们在为别人祷告，特别是如果你感动到有一些事情是比较 negative 的事情的时候，你暂时先不要讲。就像其实上次我们为那个我们小组的姐妹祷告，为她弟兄祷告的时候，他生病了，他也是得 cancer。 我们去小组长家为他祷告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看到一个大光，但是我那时候我不敢讲，因为那时候呢他就是身体很虚弱，因为我也不知道神到底要医治他还是会怎么样。那但是我祷告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光是从天上下来，是要好像要带走这样子，要把他带走，可是我就不敢讲，那我只是说我有看到大光，那大光也可以是神的显现，那可能神要do different things，我不敢去讲太多 negative 的话。所以但是我那时候心里的感动是可能神生要去接他走了，但是我不敢去讲出来，因为 I'm not sure。 对，所以如果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有看见一些什么东西是比较 negative 的，我们可以先学习先不要讲，先 hold up， OK， unless 这是一个警语，神要你去警告这个人，因为他可能要 make a big mistake 了，好，那时候我们才可以去讲出来，不然我们就先学习存放在里面，我们先不要讲。然后第八点就是说，我们刚刚有讲过了，就是说跟主的关系跟聆听神的声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说神说我做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我跟摩西讲话也是面对面不用谜语的。约翰福音这边十五章也提到说，如果你们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那以后我也不称呼你为仆人了，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要做的事，我是称呼你为朋友，所以我从我父所听见的我都会告诉你们。 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 foundation， 所以我们不要远远跟随耶稣，我们要静静的跟随耶稣，紧紧的。然后第九点我们要注意的，分辨神的声音跟这个明白神旨意的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活在已知的旨意当中。什么叫已知的旨意？就是说圣经里面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你这个是神的心意了，就是说像牧师常常讲说你要去祷告，我要去传福音，神已经说这是个大使命，这是个使命，神就说命令，神已经交托给你的了，所以你不用去问啊。但是呢你可以祷告，就是说在某一个场合你可以特别问祷，就特别是在一个陌生人或者是哎同学会的当中，你也不是每次开同学会你就霸占着那个说哎来听我讲福音啊，听我讲，你他同学都把你轰走了，对不对？你可以在里面祷告，哎神今天有没有哪一个同学有这个机会是你要我跟他分享我的生命的，分享我的见证的，你可以这样祷告，然后神呢会给你一个感动，哎今天你要跟这个人讲，或者是跟哪个人讲，那你就说你保持这样的心态，那你会发现说神其实常常用你在超市都可能跟人家传福音，去看一个牙医也可能跟人传福音，坐飞机可能是你的 neighbor 就可能是要跟他传福音的，就这个你可以祷告，但是你不用祷告说我要不要传福音，因为这个是已知的旨意。还有像奉献也是一样，奉献也不用祷告我要不要奉献，就是神说的嘛，对不对？但是呢你对一些特别的任性或特别的愿你可以祷告，因为你们会发现你做基督徒越久你会收到一大堆宣教机构寄来的需要，这边需要那边需要，你每一个都去的话那你就不要吃饭了，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祷告你有哪一个感动，好，你要怎么样去奉献它，好，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去搞，就这个你就可以去搞祷告，好。所以说已知的旨意呢你一定要先去愿意去做，这样的话你就耳朵就容易越来越这个敏感，不会就变迟钝了。还有再来第十点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就是对先知的态度，因为圣经都有讲到，他说听从先知的话就必亨通。那最近这个 Cindy Jacob 也来我们都很知道，但是呢我这边要特别提醒一点，就是说你今天仔细去研读圣经，很多先知对人讲的话都是对神对人的警告，是发出警告。你去特别去读我们现在的圣经里面很多的先知的言语，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他们背离神，他们叛变去拜偶像，所以先知出来的话都是那种耳提面命的话，都是苦口婆心的话，像摩西说的你要选择生命啊，不要选择死亡啊，要选择福啊，不要选择祸啊。然后耶利米那个老先知你可以跟他老泪纵横在那边讲，还有以西结常常让自己的生活看起来好难堪，都是为了在警告以色列人说不要背逆神。所以先知的言语很多是当我们背逆神的时候先知来发警告。但是我们今天呢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不晓得对不对，我只能这样跟你讲，我们今天很多的先知大部分讲的话都是比较人很喜欢听的话，就是很多是祝福的话神祝福你事业会发达，或者是说神祝福你你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很少听到警语的，很少听到警告的话，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耳朵就被娇宠了，我们觉得先知一发就是要来发我会我工作会怎么样我的家庭会怎么样，我的孩子会怎样，都是要想听到都是正面的话语，正面的话语我们需要，但是那是一种你可以说是一个鼓励安慰造就积极劝勉的话语，但是其实很多先知的话语是警语来的， OK， 是真正的先知话语是很多是警语来的，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会听。当如果说一些先知对你发的一些预言是跟你前个人前途有关，神要祝福你的公司，这样的话你可以存放在内心了。就像我那样的，我就记录在本子上，我让时间来 vindicate， 让时间来印证它。但是在印证的当中，你应当尽的人子的本分，你还是要去做。好，你不可以说先知这样祝福我，那我就等着这个事情会发生，不见得。你还是要做你的部分，好，然后你让时间来印证它，好。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那个约翰福音一章一章二约翰福音不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章二七节那里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呢是长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那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先知，我们现代的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君王有先知有祭司，我们都有这三重身份的，所以你自己也是先知。其实先知就是你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嘛，领受神的话，先知的作用也就是传递神的信息嘛，所以你自己也就是先知，所以你要最常回去的就是这个。所以我很不喜欢就是说每次在特会的当中就 就去扒着先知说你来为我祷告，然后看神有什么话。我其实通常都是自己已经求问神一段时间，我心里面大概已经有一些话语是神给我的话语，然后如果有先知为我祷告的是做一个 confirmation， 那这样的话你就不容易就是很 vulnerable， 人家讲什么你就听什么，你里面要有分辨的力量，分辨的能力，所以你最好是自己求问，养成自己求问的习惯，然后先知给你的祷告是一个 confirmation。 好，那我最后只还有三分钟，最后呢就是结语，就是跟大家讲这样，这是我从唐崇荣牧师那边听来的一个比喻，我自己很喜欢，我也很会激励我自己，就是说在河里面有三种鱼，一种鱼呢是体积比较小的鱼，它是在河的水面上游的，那这种的鱼在河面上水面它是随波逐流，今天水流快它就快，水流慢它就慢，水往左它就往左往右，那这种鱼呢是没有什么方向感，它就是随波逐流的，所以这是一种鱼，那也是一种基督徒的生活形态。 OK， 那第二种的鱼呢是在深水里面游的，这种在深水里游的鱼呢它体积比较庞大，它呢不会随波逐流，它可以顺着流，顺流牛，它也可以逆牛，逆流游它也可以逆流游。 OK， 所以呢它的体积比较庞大，那这种的鱼就是深海深水的鱼。 OK， 它有它的这个方向感很清楚，它知道它要去哪里，它的方向在哪。那还有一种鱼呢是完全没有自主的能力，就是说就是完全没有自主，完全不能控制的鱼，那个鱼叫死鱼啊，就是没有生命死掉的鱼了，而完全不知道 no clue what's going on。 那也有死鱼的基督徒，有没有？也是有，你就完全跟神就是拿个 ticket， 好像拿了一个 insurance 而已，跟神都没有关系的。所以你要逼测你自己，你自己要付代价，你要做哪一种鱼？你要做的是深水游的鱼。深水游的话，上面的风浪会不会影响它？不会影响它，因为它在深水里面游，它有方向感，它知道要去到哪里去。那潜水的鱼的话呢，风浪就影响它，风一打它就飘，它就跟着环境变动。那再来就是死鱼，就是完全没有 clue， 真的都不知道了。所以我们要逼测我们自己，但是你要做深水的鱼，你的体积要大，你的身量要大，你要在生命当中去经历神，你要让神的话一直来喂你。好，我们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敬拜你，赞美你，感谢你，主，因为你智慧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愿你自己明明白白已经都向我们开启，你把谋略跟知识都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转弯处来告诉我们了。主啊，真的像你所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主，只是有的时候我们耳朵发沉，我们眼睛看不见，我们 overlook， 因为我们不想听。主啊，真是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渴慕听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渴慕来更深的认识你的这个神性，你的属性和你做事的法则，以至于我们可以做那聪明的人，是吧？把那个 foundation 是建立在磐石上，而不是建立在沙土上。让我们像深水的鱼一样，我们是有方向的，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到哪里去。所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然后今天因为刚刚好结束了，那个本来有讨论题目，我们没有办法讨论，但是我希望说你们回去的时候可以花一点时间想一下，然后把它写在纸上，好不好？然后你把它当成作业写，那你写完以后你下礼拜再来，好不好？好，谢谢。